在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安静做一个祷告好吗？请大家一同低头，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你知道我们是何等的愚昧，因为我们人的有限与你的无限永远无法平行配合，但是就是因为我们的有限，我们才需要你。感谢你差遣你的独生子来到世上拯救我们，今天我们能够蒙恩得救，我们实在是蒙了很大的恩典，但是我们仍然有许多的疑问在我们的心里。因此我们求圣灵，就是智慧和启示的灵，借着你的仆人们使女来解答我们心中的疑难。因此我们恭敬的也是谦卑的，我们把我们自己需要一个受教的心，我们交在主的面前，求主来带领引导下面这一段时间，愿主的圣灵自由地运行在我们当中。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能不能够请讲员们劳驾坐到上面来好不好？杨牧师在不在？圣牧师在不在？杨牧师、圣牧师请坐。好，圣牧师请坐。好，我们就开始先请轮流哈，从麦牧师开始，然后让你问题一个一个过来。每一次呢，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呢，就放在一起回答，先把问题念出来给各位听，然后就做答案。如果没有相关的问题，就下一位讲员这样继续，我们这样来轮流的回答各位的问题。如果有各位有任何的疑问，可以马上交给我，谢谢。
这里有一个问题：撒旦是谁做的？为什么要造他？啊，圣经里面没有清楚的告诉我们，啊，撒旦是谁造的？啊，无论如何，神不会创造一个不好的撒旦。但是究竟撒旦从哪里来呢？圣经没有一个清楚的解答，所以我自己本人的答案就是我不知道。我们必须承认有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我知道我父亲的名字是什么，我祖父的名字我已经不太清楚了，祖父的名字更是完全不知道。所以我感觉我不知道撒旦是谁造的，为什么造他，为什么存在，我感觉这个不是羞耻的答案。不过圣经里面也有两处的经文好像有一点的指出是以赛亚书跟以西结书好像撒旦是一位很伟大的天使长，后来堕落成为撒旦可能启示录也有说到撒旦那个大红龙的尾巴把一部分的星辰也掉下来有人也感觉这段经文可能是指撒旦本来是天使长，后来堕落也带了一些天使，一些成为撒旦跟他的跟随者。在创世纪第一章神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那个是字也可以解释成为变成了，所以也有人解释说可能是神创造了地球以后，地球后来变成混沌，那个变成了，为什么地球会变成了混沌，是因为撒旦的堕落。那这都是一些可能的经文我自己本人也不会说很反对有这样的解释，不过我自己本人的答案是我不知道。我想这个答案应当不是太羞耻的。 另外一个题目，我也相信有一位宇宙的主宰，但如何知道这一位主宰就是耶稣呢？啊，这个我啊，前不很久，我有一个新的感受，啊，我感觉这个感受可以帮助我们啊，有一个啊比较确实的啊比较简单的、比较容易接受的答案，就是宇宙之间必定有一位创造的主宰。那这是我们大家都很明白，但是最近不是很近，也有两三年了，我有一个新的体会，这位创造的主宰就是人类的天父。所以现在我在布道会讲道的时候，我常常都这样提，宇宙之间一定有一位创造的主宰，这一位创造的主宰就是人类的天父。这个虽然是很简单的一个答案，但是却能够说明，虽然许多宗教讲很多神，很多超乎人类的好像大能的存在，但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人类的天父，这是圣经里面所描写，也是最能够被我们能够接受的。所以啊，假如我们说要把上帝或者神、宇宙万物的创造者，那么跟其他的宗教做比较，那是很长的讨论。但是当我有机会也研究各样的宗教，我在神学院也教导宗教比较学，我就感觉一个很简单但是很能够叫我接受的答案，宇宙之间一定有一位创造者，他就是人类的天父。这是圣经里面所描写那一位创造的主宰，人类的天父是完全配合的。所以我相信宇宙之间有一位创造的主宰，他也是人类的天父，也就是圣经里面所讲那一位真神。在这里提到说这位宇宙的主宰就是耶稣这个问题有一点需要稍微说明、稍微解释的。这一位万物的创造者，人类的天父，在圣经里面表明出来，他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父、神、圣父上帝，还有圣子耶稣基督，还有圣灵保惠师。怎么三而一，一而三呢？这是一个很长讨论、很长的说明，但是我喜欢用一个不很恰当的比喻来说明，好像太阳的本体可以表明圣父上帝，太阳的光，七样颜色的光，可见可以看见的光，可以表明耶稣基督。太阳的热，看不见摸不到但是感受得到，可以表明圣灵保惠师，圣父、圣子、圣灵是三而一，一而三。就好像太阳的本体，太阳的光，太阳的热， 太阳的本体不是太阳的光，太阳的光不是太阳的热，本体光跟热是三而一，一而三。我们假如研究希伯来书第一章，就有一点点的根据，让我们知道宇宙万物之间有一位创造的主宰，一定有一位创造的主宰，他就是人类的天父。这个描写跟圣经所讲的神、上帝是完全配合的。神是创造万物的主宰，人类的天父，但是他向我们表明出来是三位合一的真神，三而一，一而三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我知道当我们讨论这些问题，都有很多可能在问在问的需要，但是我自己根据圣经、根据神学、根据哲学，也根据我自己的理性，也根据我自己的感受，这是一个很可以接受的答案。我就是有这两个问题，我请黄长老。
谢谢。我按照我得到的这个问题的顺序，我只回答一个，然后可以传给大家，有机会能够轮流的回答。我想麦牧师等一下有很多别的问题。吴牧师告诉我说，给你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一方面谢谢吴牧师，一方面发现说一个简单的问题不简单。题目是这个，英文叫 Mary， 为什么中文叫玛利亚呢？这个亚从哪里来的？我想简单的回答是说，圣经名字、圣经的翻译不是从和合本的翻译，不是从英文翻的，是从原文翻的，所以 Mary 只是英文的翻译。我真并没有解决为什么叫玛利亚，这个亚从哪里来，这个问题在这个程度层面上就比较难了。我也没有办法回到原文去说原来希腊文是哪一个字，我不完全记得，但是我知道像彼得的名字，无论是基法也好，无论是那个石头也好，都不是 Peter， 可是我们翻译是翻成 Peter。 翻译是件难的事情，中国人尤其在早期一点，这个是中文和合本的翻译是在民国初年啊，在1900几年开始说成的事情，那个时候中文的翻译相当有讲究，跟现在不一样。现在你看见 Mary 你翻成 玛丽，声音对就算了，其实翻译不只是声音的问题，真正好的翻译实在是件难的事情。比方说 Oxford 这个大学，你们晓得翻译成什么？牛津。那个牛哪里来的？牛是 Oxford 的渡口，牛的渡口 Oxford 翻成牛津，翻成何等的好，它不译音，它译义。 Cambridge 剑桥，因为剑桥是在 Thames River 的边上，它又译音又译义， Cambridge 翻成剑桥。像说英国 England 翻成英吉利，翻得很好啊，尤其那个时候英国人很会做生意，赚很多钱，英吉利翻得多好。那英吉利哪里来的呢？可能是 Anglais， 从另外不从英文翻，可能从法文译它。德意志翻得非常好。 German 怎么会变成德意志了呢？可能是 Deutsch， 用德文翻它。法国 Francais，法兰西柔软的，像法国的情形一样。这些翻译的技巧在现代人中间已经很少看见，我巴不得在我们中间实在再有这样的修养人起来，能够翻译的时候不只是译一个音而已，玛丽 Mary， 实在是知道这个字原来的含义是什么，能够把 把原来的意思也翻出来一点，并没有知道玛利亚那个雅利哪里来。我知道大概不是从希腊文里来，是不是？可能是啊。
我想不起来。
想不起来，麦姆斯想不起来，我很安全。那么显然不是英文，这个有点像西班牙或者是可能意大利文显然是是用这样叫，也许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初期比较早的版，像吴金雄一本啊，在1946年他的版本，他从英文跟法文译。我不晓得是不是有些这些原因在里面，因为这些比较常叫这个，尤其是玛利亚，这个 Roman Catholics， 因为意大利文的关系，所以叫做玛利亚，那个亚从那里来，我不知道从哪里来，所以这个题目看起来简单，其实非常的难，所以既然这个题目不会回答，所以讲很多话来遮盖遮盖。
我们要把握时间哈，所以可能我们现在开始不再收题目了啊，不用再写上来了。如果我们回答不了的问题，讲员他们会设法在他们的讲题当中里面尽量回答这些问题。我想我们的答案也要简短一点，谢谢。
对，我这问题我很多都留到明天讲的时候再回答吧，问题太多，加起来有20个了差不多。我讲一个吧，就是说听见证很感动，听了你的见证，但是我在学圣经的过程中遇到许多不同的教派，为什么同一个上帝却有这么多不同的教义？有些甚至被称为邪教，如摩门教，我该如何接受救主呢？我觉得教派是很正常的，比方说有这个改革宗的啊，长老会，有浸浸会、圣公会，这些不同的教派我觉得大同小异了，有的尽管互相这个指责，但实际上你发现这些指责都没有太大的意义。比方说我上的神学院就是改革宗的那个长老会，改革宗是加尔文派的，他们在他们的护教学课程里边呢，他们就批判阿米念派的五点，这些互相指责互相批判呢，这个其实不是什么，不是一些根本的问题。但是邪教就不一样了，邪教呢它就是否认三位一体的神，刚才麦姆斯讲的，甚至否定耶稣基督的神性，这些东西呢就偏出了这个信仰的基点。我觉得上帝这个不同的教派是上帝允许的，就好像一棵树，有的树枝朝南，有的树枝朝北，有的朝东，有的朝西，你不能互相指责说你这只有我这朝东的才对，你们朝西朝南朝北的都不对。然后呢有一个那个最那个树枝朝上的就更说话了，说我这朝天的才对，你们其他的都偏了。但是大家都是神所默认的，神所允许的，只要那个树身子和树根都是一体的，就是建立在主耶稣基督身上就好了。那个我所以说我们反正我信主之后我是超教派的，包括灵恩派，这个所谓福音派之争，这些很让人伤心的有些东西啊。这个我觉得关键是一点，主耶稣，这个耶稣是我们的救主，除他之外别无拯救，只见耶稣不见一人，只要跟着主耶稣就好了，就很好很好。有一个圣经里边有好几处讲的这个，因为我大陆出来的都是半路出家，半路信主啊，半路信主之后呢都遇到这个教派的问题，但是呢绝大部分现在都是超越教派的。圣经里边讲那个有柏子跟麦子在一起长，后来他的门徒就说，主啊，要不要我们去把柏子拔出来？当时主耶稣没有鼓励他们说去拔出来，没有，主耶稣说要让他们一起长，因为你拔柏子的时候会把麦子也带出来，甚至它根连着根，有时候你分不清这个教派跟那个教派到底哪个，互相之间这个各有优缺点，有时候弄不清。虽然主说呢，等将来庄稼的主人来了再收的时候呢，再把那摆子烧了，把那好的麦子装在仓里。所以我都觉得我们呢，只要盯着耶稣，传福音，服侍主就好了，不要横着用劲儿。这个是不太好，这个我很伤心，我们很多人都很伤心。另外作为慕道友来说呢，如果 你要信主，你信的就是耶稣，你信的不是哪个教，这个宗教跟信仰不同。这里边还有一些，有两个问题都是讲爱因斯坦的，说爱因斯坦他就是，其实爱因斯坦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他不愿意进入一种宗教，这是最大的问题。然后很多科学无神论的科学家就把爱因斯坦拉到无神论那边去，这是不公平的。爱因斯坦是有神论，但是他不愿意进入任何一派宗教里边去，这有他的担心，这有他的担心。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信耶稣啊，信耶稣就是信耶稣，不是信哪个教派，不是信哪个教派。所以我觉得慕道朋友啊，最好你去读四福音书，直接读圣经，向我们的主祷告，这个这是最牢靠的。而且呢，信了主之后也一辈子紧紧跟着耶稣，才不受任何的迷惑，这样的话才能这个越走越坚定啊。我想就先回答这一个问题。
我在这边有几个问题，那我想我是简单的回答一下，因为我知道林真兴奋姐妹她那边有很多的问题她需要回答。有一个问题是说，当一个人觉知信主之后，主一定会以他自己的方式显示给这个人关于真理的事情吗？或者引导他清除一些不清楚的点？那我相信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我在这边我就是读出耶稣在约翰福音16章的一个应许。在约翰福音的第16章的第12节13节，耶稣这样说，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然后原文是说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所以我相信这边是很清楚的，在一个大原则，我想对这个问题，主是要用他自己的方式，当一个人觉知信主之后，把关于真理的事情显明出来。那么第二个问题，他说，请问在祷告当中，我们如何做到在天父面前有信心，又能谦卑顺服？那我想这个关键是在于说，我们真的是来认识这位上帝，这位天父，在我们信主之后，他的本性。当我们认识到说他是那位超越的主，他是那位全能的主，自然我们会生发出信心。然后我们认识到他是那一位恩慈连续的主，我们也学习谦卑，然后我们也更认识到说他的心意，那我们学习顺服。那同样我在这边也引用以赛亚书当中的几节经文，我们一起勉励。在以赛亚书的57章的15节那边，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那在这边提到说，上帝是一个至圣者，但是他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但是我们心灵如何痛悔，如何谦卑，如何顺服呢？在以赛亚书同样66章在第2节，神说，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就都有了，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我想对于上帝的话，如果我们读了，我们会战惊的话，我们会在神面前谦卑顺服下来，就知道说在祷告当中，我们所问的不是What's your will for me? 而是会就是问说，主你的心意，单单问主你的心意。
我这里有好多张纸，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讲完，那我先挑顺着来讲。他问我有没有家庭的聚会，就是你们有没有家庭有没有这个聚会哈？有的。我刚刚1982年黎明复兴的时候，我们家就开始有家里的祷告。我觉得一个人要在家里每一天有家庭崇拜是很难的。对我来讲，我不知道有多少神的仆人做得到这一点，就说每一天，他问我是每一天，但是我很难 对我来讲，我很难每一天有家庭的聚会，就是说，我们有一段经文，那我们来唱唱歌，我们来分享，来讲这个那个，这么长，我觉得很难。但是我觉得最起码有一件事，我们一定可以做到的，那就是我家开始有个家庭祷告祭坛，要设立家庭祷告祭坛，因为出埃及记20:24，凡记下我名的地方，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他。凡记下我名的地方，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他。115:13说，敬畏耶和华无论大小，主必赐福。神要赐福给这样一个家庭，所以我们的家每一个晚上我们有祷告的祷告会。什么祷告会呢？你可以用很短的时间，你也可以用很长的时间，看你有什么时间来决定，但是最起码每一天都可以持守这个祷告祭坛，守住家庭祷告祭坛，守住家庭的祭坛，就是守住家的祝福，神的祝福。你可以用15分钟，也可以用2小时，但我每一个晚上，我们从最小的孩子开口，然后女儿开口，然后我开口，然后先生做结束，因为丈夫是家里的头，所以他做结束。先不管他的灵命是怎么样，但是圣经说他是家属灵的头，你就让他做头做结束。那三件事情，第一，你今天有什么事得罪神，要认罪的，求神赦免的；第二，你有什么事要感恩的，要向神献上感恩的；第三，有什么要向神祈求的。这三件事，儿子认罪，我们跟他一起，大家都为他认罪；他感恩，我们一起感恩。这就是我们的家庭祷告祭坛。你可以很短的时间，你如果有时间，你也可以2小时、3小时，但是最起码10分钟、15分钟、20分钟也可以啊，有比没有好。神已经讲了，凡赐下我名的地方，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他，所以神有应许的。所以守住家庭祷告祭坛，就是守住神的祝福。这是我只能够这样讲。但是有一阵子我们的祷告，因为我的侍奉开始出去了，你知道聚会都是6、7点就出去了，那个这个祭坛就没有了。没有了以后呢，哎，感谢主啊，因为我这个女儿啊，好像那个警钟啊，她每天到了时间就来说祷告time，祷告time这样。那我们就开始，后来神就提醒我，吃完饭就祷告，吃完饭就聚会，就做祷告，这样子你完了以后，你也可以平平安的出去聚会，孩子也可以学习。今天晚上神在功课上，如果他有什么难处，神怎么帮助他？总不要到了晚上9点、10点，大家都想要睡觉的时候才来祷告啊，来祷告。那时候大家都没精神祷告了。后来孩子上学，我就又圣灵又感动。以前我都是开车的时候在车里跟他们做祷告，每天。但是神就感动我说，跟先生也要一起。所以早上分开之前，我们全家在餐厅，我们坐在那里按个人的位置，每个人轮流开口祷告，求神保守今天一天孩子的工作，孩子在学校的平安，出入的平安。那么先生的工作在公司，使他能够居上不居下，作首不作尾，然后求神帮助。那有一阵子我的先生就祷告，都是祷告公司，要他要公司赚钱呢、啊。我就很生气了，我说你祷告什么公司赚钱，早上这么急的时间呢，你祷告公司赚钱，所以我都不跟他阿们，我的嘴巴翘得高高的。但是他上班去了，神就教我说，你这个傻孩子，你先生上班，你家只有他一个赚钱，那公司不赚钱，那时候经济不景气，大家都在 lay off， 他不赚钱，你们全家吃什么？当然是祷告公司赚钱呢、啊。所以我就开始跟他同心呢、啊，他巴不得他祷告公司赚钱，我就阿门呢、啊。那一个月以后，神也给我看见，他从公司领了一张红利，公司那一个月卖了300万。所以神也教导姊妹啊，不要太骄傲。有时候我常常说，你看你的圣经都发都灰尘一大堆了，都不要太骄傲。圣经说你以弗所书5:22，你顺服丈夫如同主，那就顺服他了。那也不要太骄傲了，他祷告总有他的原因呢、啊。神就祝福了，神就祝福在全家。所以你说有没有家庭祷告祭坛呢？我有的，持守家庭的祷告祭坛是有的。每天把先生的工作交给神，每天把孩子的平安交给神，神直到如今都保守。
因为我知道诗篇一百四十五篇二十节，神保护一切爱他的人。而且诗篇一百十三篇，一百零三篇第十七节说，耶和华的慈爱归给一切敬畏他的人。所以我想神的应许是安定在天呢、啊，永不动摇了。那个，这个几个问题都有关系的。那么还有一个字讲到说，文房四宝上面有个龙，那就这个是，那这个明天下午我会讲到圣洁，我会讲。那么这个明天下午的专题，我不是说鼓励你们都来听啊，那别的牧师都不要听，我是说明天下午我会讲这个啊，关于圣洁，那个。但是我知道启示录十二章第九节，那古蛇就是那大龙，名叫撒旦，又叫魔鬼，是迷惑普天下的。圣经已经讲得这么清楚了。那他说，若是有人的名字叫着什么龙的，那什么龙什么奈什么的，那他说姓龙的，还有名字叫什么龙的，那这要不要改名换姓？那我是觉得要改，因为神一直给我们看见，他把亚伯兰改成亚伯拉罕，啊、把那个把西门改成彼得啊，啊，把那个神都给人改名字的，沙来改成沙拉啦。我觉得名字是要改的。我有一天成根的时候，我读到出埃及记三十三章第十八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按你的名字认识你，你在我眼前蒙了恩，我按你的名字认识你，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所以神说，我按你的名字认识你，神也要按着我的名字认识我啊。我叫曾秀芬，以前我很不喜欢我这个名字啊。我有一次那个台大有个中文系的教授说我什么秀色可餐，我听着就生气。那后来，但是现在人家把我提了个诗，很一个教授给我提了个诗很漂亮。但是我是说名字很重要，这就是神说我按你的名字认识你，名字很重要。我在台湾长老会有一位弟兄，他的名字叫做姓独，名叫品的，政府要把他改姓，他不要。我说要我的话，我早就改了，不然他的儿子以后不叫毒死人，不叫毒蛇。那但是呢，名字是很重要的，因为圣经说他按的名字，不好的名字神也改。我以前名字叫 Lily， 百合也是不错，但是我的牧师跟我说你改做 Lydia， 我觉得很好，所以也没什么不好啊。改名字，神把不好的名字帮我们改成名字，如果我们觉得名字不好就改啊。那至于龙的姓要不要改，那我就不知道了，那就要请问许多位牧师了。但是呢，我觉得名字是代表那个人，一直叫到他就像那个人，那就要把他取一个，做特别做父母的为儿女取名字，不要随便开，要至少给他一点自尊吧。我以前有我们那边有个弟兄叫大炮，那我在台湾长老会有个弟兄名字叫做丫头，不是那个丫头啊，是鸭子的鸭，丫头。那么台湾话长老会就阿桃，那么那个牧师主路崇拜完就说阿桃基德，就说低头来祷告，那阿桃基德。那么他听着丫头祷告，他就拼命祷告，讲怕的脸色都苍白，然后讲个不停。他从来不会祷告，他太太说你怎么讲个不停，牧师在等着要祷告。他说他明明叫我祷告啊。所以有时候名字会闹成很多的笑话。那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给孩子取名字也是很重要，如果我的话我就会改名字了。问我说你的精神怎么是三四点起来成根呢？那你精神怎么样？我每天的睡眠时间不长了。我觉得我们来到主面前要调整我们的生理时钟了。像我从各地跑来跑去，就有个时钟时差要调整。既然我从台湾回来要调整时差，我到东部到西部我都要调整时差，我到南美洲也要调整时差。但是呢，我们人里面有个生理时差，我们每一天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也要持守这个调整我们的心理的生理时差。就是我以前不是这样，但是我自从我每天四点起来晨更，就变成一个习惯了。起初可能要闹钟，但是一下就进入情况了，那就是这个时差把它调整了。就是有人问我说你有什么建议，要怎么样认真，你这么认真追求，我说我还差得太远。但是呢，我知道你必须在神面前，你向神认真，神定规向你认真。 哥林多后书五章九节说，我立的心志要得神的喜悦。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三节说，我立定心志很久靠主，但是我立的心志要得神的喜悦。耶稣也是定义要向耶路撒冷，定义两个字很重要，我定义要得神的喜悦，定义要做，所以我就必须去调整我的时差。那睡眠不足怎么办呢？睡眠不足，那我如果知道我明天总统要召见我，我今天晚上要早点睡觉了。我总不会跟人家谈天谈了三更半夜那么晚，搞摸来摸去摸到晚了，明天早上当然起不来了。但是我的睡眠时间就是那么四个小时五个小时，我早睡我就早起了。那我不知道，我就不知道怎么回答。但是我只知道，做会做蛋糕的人都知道，蛋糕不在乎鸡蛋大小，乃在乎它的新鲜。睡眠时间宁可睡得很熟很熟，但是如果你睡得很长很长都在那边做噩梦啊，还不如睡得短短时间可以睡得好。那神所喜爱的他就使他安然睡觉，那我们可以向神求了。但是我知道你把神摆第一位，神定规把你摆在第一位。你以耶和华为至宝，耶和华神就以你为至宝，这是一定的。
这里有两个问题，为什么说是神创造了万物，而不是人创造了神？另外一个题目，世界上只有一个神，但为什么不同人有不同神的形象，对神有不同的解释？圣经罗马书里面有很好的解释，人认识这一位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人类的天父有两个途径。第一是人有一个宗教的本能，人有本能认识神的存在。无神主义是后天学来的，人生来就认识宇宙之间这一位创造者人类的天赋。那第二呢，是从理性的结论知道宇宙万物之间有一位创造者。每一个存在都有它存在的原因。看见一所房子很有计划，就知道有一位建筑师；看见一个图画很美丽，就知道有画家。所以假如我们看见这个有计划又美丽的宇宙，我们就有一个结论，理性的结论，这一位一定有一位宇宙的创造者，就是人类的天父。所以人不是创造神，人乃是从本能从理性知道神的存在。但是世界上为什么不同的人对神有不同的解释呢？我可以用这样一个比喻，就是人去寻找神，跟神寻找人有很大的不同。世界上，人因为有本能，因为有理性，他们就去寻找神，结果他们寻找以后，有不同的经验，他们就有不同的解释。但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人去寻找神，一定有产生不同的解释。但是神寻找人，人就归向他。有人这样比喻，说所有的宗教都是好的，所有宗教都是叫人为善，好像人要搭一个梯子爬到天上，唯有耶稣基督从天上来的梯子把我们接上去。所以各种的宗教都是人寻找神，所以有不同的解释。唯有圣经给我们看见，神来寻找我们，我们接受他，归向他，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我们不单有今生，并且有来生的福气。现在 我们做人有把握，有平安，有喜乐，将来有永恒的归宿。所以不是人创造神，是人有本能，有理性，可以认识神。单单人去寻找神不够，我们乃是要认识神在寻找我们，我们归向他，我们就得着心灵里面最大的安息。所以我看我就回答这张纸的问题，请黄长老。
谢谢。这个问题说，我们的牧师离开了，去别的教会牧会，但他的房子一年没有卖出去，请问他离去是否遵循神的旨意？这个问题很 sharp， 可是问错了对象。神的仆人，神自己打发。圣经里说，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我们晓得，传道人在神面前蒙神的引领，或在这里牧会，或在那里牧会，有主自己的差遣。他的房子有没有卖出去，并不代表神是不是有他的差遣。如果他愿意把房价减低30%，明天就卖出去。所以神的价，神的旨意就是 30% discount， 这是荒谬的事情。真正要问的，他离开教会有没有得罪的地方，到底教会有没有遵行神的旨意，这个问题他可以自己问，先不要问别人有没有遵行神的旨意，当问自己有没有遵行神的旨意。这个问题中间有一部分的不满在里面，我们晓得也许是惜别之情，舍不得牧师离开，觉得说怎么样还就离开我们去了。我想神的仆人怎么样做决定，我们教会应该竭力的支持，竭力的帮忙。他的房子没有卖出去，尽量帮他去卖这个房子，这个跟神的旨意是不是在身上带领，跟房子有没有卖掉毫无关系。
还有时间吗？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经济学研究是否能从圣经的启示出发？市场经济远胜于计划经济，但是若将市场经济视为神，又肯定是错的。如何看这个问题？这个圣经就是基督信仰的，它的对社会的影响是很深很深的层面发生的。比方说亚当夏娃当初被造的时候，神就赋予他们自由，他们那个智慧果，神就没有强迫他们，而是只是警告他们，但是他们不听，他们还是有自由选择了反叛神。所以说这个自由在经济领域的表现于市场经济。神的影响是很深的啊，我信主之后这些年，我发现我们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人生各个领域都可以看到信神和不信神那个差别非常大。一种社会一个文化中如果没有神的位置，他们人跟人的关系，人跟国家的关系，国家跟国家的关系都会被扭曲。我非常快的把我跟我个人有关的我给你回答一下吧，就是关于书的问题啊。书的问题我就不介绍了，然后外边都有，你们去看就行了。这个哲学和圣经的真理之间怎么平衡，实际上就是神在大自然的启示和圣经的启示，实际上在神学上就叫一般启示和特殊启示啊，这个关系。所以我在这也不多讲了啊。这个神有一般启示，像大自然的花啊草啊空气阳光里边都有神的这个存在的见证。但是圣经特别是我们主耶稣是神来到人间，它是一个极特殊的启示，这两个启示是相关联的。但是只有当你认识了特殊启示之后，神的一般启示你才能看得见，否则的话你看不见。你看见花就是花，草就是草，你看不见花和草中神的美意，除非你认识了耶稣这个特殊的启示。还有一些这个问题啊，还有一些问题我就不多回答了，只回答一个问题。 就是说信上帝是双向的，你认识上帝，上帝也拣选你。如果一直得不到感动，是否说明上帝还没有拣选我？我觉得如果你一直没有感动的话，这个不等于上帝没有在寻找你，而是因为你自己那个心门还没有打开。这个如果你的自己的心门打开了，上帝一定能进到你里面去，因为上帝真的就像空气一样，只要你张开口张开嘴巴呼吸，他就进去。上帝那个神的道也像水一样，他往那个低洼的地方流，如果你不能谦卑下来，老是很高，他就流不上去。那个如果你自己谦卑下来，那个水自然就会流进去。其实信主之后也是一样，信主之后圣灵要进到什么人心里去呢？就进到那些谦卑的人心里去，掏空了自己的人心里去。如果你满脑子都是学问知识，世界的思虑，这个教会的侍奉的事物，乱七八糟的事全把你塞得满满的，我觉得圣灵也进不去。所以我都觉得信主不信主同样一个道理，自卑的升为高，自高的降为卑，谦卑的就能得充满，大概都是这个意思。
这说信心软弱、脾气暴躁、性情争爽的人是否能参与服事？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绊倒人怎么办？那在约翰福音十二章第二十六节到三十二节，就说：若有人要服事我，就要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事我的人也要在哪里。然后在耶稣就是说：愿父啊，愿你得荣耀。他说：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他说他心里甚是忧愁，但是他说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然后天上就有那个有打雷的声音，有人说这是天使说话，有人说这是天使说话。那耶稣在三十节十二章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节，耶稣说这声音是为你们，不是为我。第三十二节，我若从地上被举起，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所以这里就讲到他说，若有人服侍我，就要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要在哪里。那就讲到要上十字架，这就是十字架的道路。耶稣上十字架，我们要跟他上十字架。若有人服侍他，就要跟从他。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凡不背十字架跟从我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马太福音十章三十八节说，凡不背十字架跟从我的，就不配做我的门徒。这里讲到更严重的是不配。所以如果要服侍神的人，当然脾气暴躁是比较困难，比较有一点麻烦，就是说可能就真的如同他说会绊倒。但是呢，问题是侍奉神的人，神的仆人，神自己管教，他自己要从神学功课。我们每个人自己从神学功课。我说认罪也是认我们自己的罪，我刚才讲了，不要认罪要找邻居找电板，认罪是认我自己的罪。那神的仆人至于怎么样，我只知道圣经说，保罗说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九节到十一节，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够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所以我们只能为他祷告，求神让我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在为他祷告。我常常讲说，多祷告少啰嗦，多向神求少向人要，多为神的仆人祷告。当神让我们去看到这一个神的仆人有什么缺点的时候，或是讲台不够好，或是某某的缺点的时候，就是要我们有负担为他祷告的时候，就是要为他祷告。那其他的位置不要搞错了，让神自己去教导他的仆人，没有我们的事情。但是当然侍奉神的人，如果我们要踏出侍奉的这一步，我们要知道十字架的功课是一定要学的，唯有十字架的舍己饶我的钉死，才能让主兴旺我们衰微。那个阿根廷大复兴的那个 H. Bosso 牧师说，就好像那个洋葱，你剥了一层还是洋葱，洋葱味还在那里，但是已经小了一点，再剥一层洋葱味还是在那里，还是洋葱，但又小了一点。
要让主一直的来修剪修剪，剥手把我们不好的一直修剪，直到没有了，他兴盛我衰微，这样子。至于他绊倒人，那怎么办？那神会管教。但是我们的责任，弟兄姊妹，对权柄教会增长的秘诀，一个是爱心，一个是顺服权柄。罗马书13章第1节第2节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抗拒掌权就抗拒神的命，抗拒神的命必自取刑罚。所以神就是要我们一个顺服。那撒母耳记上15章22节23节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听命胜于献祭，顺服胜于供养的自由。顽梗的罪，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是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偶像的罪是相同。你只管顺服，神不要我们用部分的顺服代替全部的顺服。阔士远牧师说，99%交托，1%没有交托，等于没有交托。我就套用他的话，99%顺服，1%没有顺服，等于没有顺服。神不要我们用部分的顺服代替完全的顺服，他要我们是完全的顺服，完完全全的顺服。而且在彼得前书2章18节说，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存敬畏的心，顺服主，顺服主人。不论是不只是那顺服那温和善良的，连那乖僻的也要顺服。
哦，他讲得很动听，我都忘记自己的问题了。谢谢你。在创世纪中，在大洪水挪亚一家在神的恩典中得救，还有一些损父的动物啊，那其他上帝所造的生物都灭亡了吗？那还有跟着也问，那些现代有那么多种类的生物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不是所有的生物一经上帝创造后就不再有变化？第一是洪水以后啊，洪水以前所有的动物除了方舟以外的是不是全部都灭亡了呢？圣经没有很清楚的记载，但是按理是全部都灭亡了啊，除了鱼以外，王长老说除了鱼以外，呵呵，圣经没有很清楚的记载啊，也有一些圣经的学者解释挪亚的洪水不是整个地球的洪水，乃是地球一部分当时挪亚的天下的洪水。那要是挪亚那一个世代那一个地区的洪水，那么其他的生物就能够存在。假如那个洪水是整个世界的洪水，那当然除了鱼以外其他的生物都灭亡了。我想我们知道也好，我们不知道我想也没有什么妨碍的。还有现代许多种类的生物有没有变化啊？我不是生物学家，但是按我的常识所看见，生物是神创造，各从其类，但是在同类的生物里面应当有很多变化。我想这个要请教那些又有圣经的认识又有生物学的认识的学者就有更清楚的答案。谢谢。
我手上还有一些问题，如果要回答的话，也许你们要问说，我们聚会的时间不是到5点钟吗？那个问题比较难回答，所以我就不回答了。
到5:20
啊，到5:20，那就有时间了。这个题目说，由圣灵激励的教会， 常产生教会分裂的现象，这该如何解释？这个题目其实刚刚有类似的题目都已经被 touch 到，经由圣灵激励的教会常产生教会分裂的现象，这该如何解释？主的教导是要我们能够在主里面合一，竭力保守圣灵所赐而唯一的心。主的教导是让我们能够在真道上而唯一，合一总是主的教导，分裂必然是出自人的肉体。当我们把这些很多的一些重点或者的注意力放在个人身上的时候，无论是感觉也好，无论是一种看法也好，我们如果把绝对的相对化了，把相对的绝对化了，就会出了问题。什么是绝对的？在主里的合一是绝对的，这里没有任何可以 compromise 的地方，这是神已经明确的显示。分裂出于肉体，分裂出于自己，这不是圣灵的工作。当圣灵的工作临到教会，是教会的蒙恩的时候。我想教会蒙恩，让恶者也有不满意的地方，恶者的搅扰也比较容易在这个地方。要好好祷告，让主的恩典临到，圣灵的工作比较显明的时候，不要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经历，或者放在表面的事情上面，在灵里面更深的追求，更深的跟随，在主里面能够破碎自己。刚刚林姊妹提到说，除非我们能够舍己跟随主，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来，或者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主，我们没有办法能够配称为他的门徒。我想这类问题在现在的教会常常有看见，这类现象是很可惜的现象。希望当教会如果在这个事上蒙恩的时候，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神已经做成这个事情，这是一个美事，这是神的大能的一个彰显，这是神的智慧在这个世代中间的一个彰显。不要让我们自己的经历破坏了神已经做成的事情，格外让别人看见，在我们各样的不同的里面，我们仍然能够合一，不但仍然能够合一，并且更在我们的不同的里面彰显神各样的荣耀。神的荣美彰显在不同弟兄姊妹们身上，这是我深心处很深的一个盼望。我想教会成长的过程的中间，多多少少会碰到这一点。圣灵的工作是必要的，当圣灵的工作临到教会的时候，不要害怕，不要嚣张，安静等候，让神做更深的工作。分裂出于自己，如何解释？因为人的肉体。
OK， 有一个问题是对我提得很尖锐的啊，说作为一个非基督徒，我知道人的渺小，人性的丑恶，但是人性还是有它的美。你找主，难道只是想要为你的丑恶找借口吗？这是一种对神的利用，而不是 believe。How do you think? 我觉得我信主呢，不是为丑恶找借口，而是要为我身上的美。不错，人性都有美的一面，都有神的形象，但是因为我们背叛了神，背离了神，我们的美，我们的善，立志行善由得自己，却行出来啊，却由不得自己。所以我信神呢，才找到了那个美善的源头，也同时呢，使自己的丑恶能够得到这个忏悔自己的罪。所以凡是信了耶稣的人，他就活在爱里，他也活在这个美善里头。这个这是你们每一个慕道朋友，我想你们都会看到的。凡是信耶稣的，他在这世界上啊，他是一个充满平安喜乐，充满爱心，在各项工作中都能荣耀神的人。 第二个问题，你无法想象理解一个起点怎么变成了宇宙，就是那个的 point singularity 那个，这个专家哈哈慌张了，是不是因为你没到山顶看不见彼岸？这是下午我讲的时候讲到的，但是我想告诉你说，这个起点正是山顶，到了那儿之后对面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因为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物质，没有能量。这个顶点不是我爬上去的，是科学家们爬上去，但是现在他也让我们知道有这么一个顶点。这个还有一个小问题我回答一下吧，就是关于民运分子，关于这个民运的问题我不回答了，民运问题一说起来就麻烦了。你从认为啊这个宇宙的不可知，但是不可知不一定等于有神，有神不等于只有一位神，有一位神不等于就是你们说的上帝，这话很有逻辑的。你为什么，你从认为宇宙不可知到只承认上帝的思维过程是什么？我简单的回答，这个思维过程就是谦卑。只要你承认你不可知，就谦卑下来，谦卑下来就让神告诉你，让耶稣告诉你，让圣经告诉你，你自己呢也可以祷告，用心灵和诚实去亲近神，而不再用你的有限的知识和有限的头脑去跟神 argue 辩论。所以这个过程就是一个谦卑的过程，谦卑的过程。
最后三分钟
啊，有大问题，这是私人的问题。
有人说没有不好的问题，只有不好的答案，但是我们都是很好的问题，也是很好的答案。他们没有回答的，他们会在他们的讲章里面，会在他们的信息中继续的传达，也没有办法完全解答各位心中的疑难，因为只有圣灵才是我们真正灵性的导师。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结束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一次承认我们人的渺小与无知，但由于我们的渺小，我们才需要你。感谢主，这一扇门在我们面前敞开，当我们进入登堂入室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一切的问题都在基督耶稣里能得到完全的答案，因为你使我们完全。感谢主，愿主继续的带领保守我们的聚会，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